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第一处经文在7章9到18节，第二处经文呢在8章13到28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士师记7章9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7章9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第13节，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他们个人手中，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好，来，我们来看第二处经文，在8章13到28节。8章13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撒母拿在这里，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荆条和枝棘责打数个人，又拆了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第18节，基甸问西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一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一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第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孙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在过去的两次思想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超越我们人的想象，特别当我们上一次看这个底波拉跟巴拉跟亚义的那一次的拯救的时候，记得吗？神那出人意料的那种拯救的方式，那个拯救者本身是出人意料的。虽然大家明白底波拉是一个众望所归的那个女士师，不过其实神的心意呢是要巴拉，是要那位弟兄来做率领以色列人的工作，那就显明神的心意了。一般的情况，神愿意弟兄来带领，在教会在家庭是这样。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迟疑，对吗？巴拉他自己听到神明确的指示，然后他的问题是他不够信心来按照主的应许去做。结果记得底波拉说什么吗？那我跟你去没问题的，不过你赢了也不光彩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挑战呢、特别在我们当中做弟兄的，神给我们的挑战。那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神那出人意料的护理啊，从一个亚义的丈夫搬家这么一件小事，到那个当天打仗的那个大雨啊淹没，使到那个铁车不能够走，那么大事，那大小各样的事情呢，都在这位神的手里面。因为神在管理，神在护理你跟我的生命，每一个我们所遭遇的事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啊，那个结局就是这个敌人的这个将军西西拉呢，居然死在不是巴拉的手中，不是底波拉的手中，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这个亚义的手中。那因为这就是神的那个预言呢，通过底波拉，神要把因为巴拉的那个胆怯呢，神要把这个敌人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而且是一个外邦人的妇人。当然这个底波拉，对不起，这个亚义呢，他是付上很大一个代价，对吗？他基本上背弃了整个家族，他要放弃他不止跟丈夫，跟这个家族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他要投靠的是以色列人的这位神，好像拉赫一样。那这就是他的那个信心来投靠主。那今天我们来看基甸，今天我们来看基甸的时候，你就看见，如果假设记得我用那个比方吗？我说那个刘谦的那个魔术师的茶壶嘛。如果上一次我们说，哎呀，出人意料，为什么？有时候同个茶壶可以倒出红酒，有时候可以倒出豆浆，对吧？那今天呢，如果用那个比方来说的话呢，基本上这中途发生变化。就是如果用那个比方呢，就是开始倒出来的时候是红酒啊，进入杯子里面呢却成了豆浆，这就是4世纪基甸的那个人生的两部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在今天晚上再次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奇妙的话，主，你也开通我们的心，直到当我们看见你的话当中所记录的事情针对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因为主，你的话语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借着你的道，主，你虽然坐车扎我们的头是要引我们到丰富之地，就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直到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谈基甸的时候呢，特别我们当中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啊，都会知道他是谁的，所以我们这个基甸的记录从6到8章太长了，我们就选读的经文呢是那些我们比较不熟悉的段落啦。那不过基甸神呼召他的经过呢，的开头呢也不用读，因为我们到现在已经明白那个开头话了。 以色列人在这个享受上一个士师拯救的安息，过了若干年之后呢，又再来了啊，又再离开神，又再拜偶像行恶，神呢又再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了。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的情况。那这一次交给哪一些敌人呢？这一次交给米甸人。米甸人住在约旦河东以外的这些外族人来欺负他们。过去是900辆的铁车，记得吗？这个耶兵啊，900辆的铁车。那这一次呢，哇，更糟糕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圣经一再描述，这些米甸人过来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骑着好像蝗虫这么多的这个骆驼来做什么？来抢粮食。抢粮食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在多么悲惨、多么可悲、多么大的压力当中，甚至要躲在洞穴、躲在山洞里面呢。甚至当神呼召这个基甸的时候，他在哪里呢？圣经说前面第六章他在酒榨里面来打麦子。你这个如果熟悉怎么样打麦子，你不会在酒榨里面去做，因为那个是一个好像储藏室吧。如果你要打麦子的话，你要在山上有风吹的地方嘛，你才能够打麦。不过当然基甸不能这么做，因为如果让米甸人看见，他们就好像蝗虫这样来了，就会把粮食给抢掉了。那所以这就是当时基甸面对的一个问题了，不止基甸，所有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不过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啊，神给基甸一个挑战，就是要他基甸，你去把你老爸的这个巴利的柱像砍下来，而且毁掉那个巴利的祭坛。然后基甸就凭着信心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糟糕了，哇，把父亲的这个神像砍下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父亲转过来支持他。他的父亲不但没有就是屈服，当大家施压力嘛，说你的儿子这么做应该把他给杀了，不是的，他转过来支持他的儿子，说就让那些就让这个巴利，如果他是神的话呢，让巴利为自己争辩吧。于是就奠定了基甸作为这个拯救者的地位了，作为一个拯救者。所以他就开始在第七章率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在第八章他继续不止打赢了，还过约旦河去，在约旦河东继续的追杀。不过我们待会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过程呢，其实记录这么长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呢，是不止告诉我们一场又一场的战役，甚至其实是告诉我们，揭露让我们看到在基甸的心中啊，有另外一个战场啊，在他的心中。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来看，有时候我们心中面对的这种征战，好像基甸面对的征战一样。那在这样的一个战场当中，谁在做王呢？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主要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你可以看那个讲到的大纲。那第一个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就是从七章那边的记录。基本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谁在做王呢？你在靠你自己，或者你在靠神？你在靠你自己，或者你在靠神？当然退一步，我们先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我们喜欢靠我们自己呢？从七章的前半段我们就看得出这个答案了。那因为七章告诉我们呢，基甸他看到敌人很多，他看到敌人很多的时候，他呢他就召集三万人呢，不错啊，三万多的以色列人来跟他一起去攻打这个米甸人。那可是神在第二节七章二节告诉他，哎呀，人太多了，哎呀，为什么人太多啊？其实人多人少都无所谓，不过人多有个问题，就是神自己告诉这个基甸的话，那人多的话呢，你们赢了，你们会向我夸口，说这是我们的手救了我们自己啊，所以不行，人太多是这个原因。人以为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个胜利，而忽视是神的作为。那因此呢，神就打发人回去了。哎呀，太多人，两万人走了，剩下一万。神说还是太多了，还是太多了。那你们就到这个河边去喝水。那谁是好像狗这样 跪下来用舌头舔水也可以回了。那剩下的是那些用手捧起那个水来喝的，那个是300个人而已，够了，就这300个人，你们去打了。如果是基甸，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哇，辛辛苦苦弄来的30000人，你把我减了，剩下1%吧，剩下300个人左右，那你会怎么想呢？那不过我们退一步想，为什么基甸开始的时候要召集30000个人，然后神又把这么多20000多人给叫走了呢？因为神在针对基甸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些在做工的弟兄姐妹啊，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老板呢？就是他，我有碰过，他喜欢很多人在办公室的。他喜欢很多人在办公室，那不是因为他需要每一个人，其实他不需要这么多人的。他甚至有时候有一个同事没来呢，就哎，这个人为什么没来啊？今天啊，其实他不是因为他要问他问题啊，而是因为什么呢？他要有那个安全感啊，有那个控制欲啊，他希望他身边的这些员工呢都在场，因为他希望控制那个局势。甚至我有去过开会。我相信不只是公务员是这样啊，那个整个会议里面20多个人，其实大多数人是没有讲话的，只有几个人在讲话，那其他人干嘛需要在那个地方呢？控制啊，你希望每个人都在你身边，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问某一个人，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在。那我们当然你说，我不是什么大老板啊，今天我手下一个人都没有，就自己做自己的活嘛，不过我跟你啊，我们都在尝试通过控制某一个东西啊，来给我们自己安全感。不相信啊？有时候你想想看，有哪一个东西当你控制得了，你有点掌握的时候，为你带来安全感？那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每次到了每个月的你发薪的那一天呢，你总是要上网去看那个银行的户口有没有几个数字出来，看到那些几千块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把握，有点安心了。我甚至知道有一个长辈啊，他会，你知道我们年轻人不这么做了，不过长辈还有那个银行账簿的，他还要经常去做那个更新啊，去打印那个最新的账目出来，他就看那个数字啊，他就觉得，对，我现在还有钱呢。那这个是钱呢？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从钱那边得到安全感的。那有一些长辈年长的人呢，他们是从儿女从孙那边得到安全感。那当很多儿女孙呢在身边，他们觉得很安全呢。或者是那些结婚的人呢，当他们看到配偶听他们使唤配合他们呢，他们就觉得有控制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寻求控制，寻求给予我们安全感的那个渠道跟方式都不大一样的。甚至我知道有些父母啊，为了能够证明这个孩子听他的话呢，那不惜贿赂他，给他一些甜头，这个孩子听他的话，他就觉得他控制了这个孩子。其实是孩子在控制他嘛，对吗？不过这不要紧，对他来说，孩子听我的话，我有安全感。我们为什么会企图控制我们的环境，人也好，钱也好，跟人的关系也好，我们为什么会想控制那个环境来取得安全感呢？弟兄姐妹，其实基甸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因为我们跟基甸面对一个根本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我刚才卖关子，我没有跟你说，当这个基甸出去召集那30000人之前所发生的事。是什么事呢？第六章告诉我们呢，其实神已经给基甸一个清楚的指示，你可以去，你去，我与你同在，你会打胜仗，你会击败那些米甸人的。不过他在召集那30000人之前呢，他2次向神要求神同在的证明，他2次向神要求神同在的证明，而且是，如果我从我的角度看，是相当无理取闹的一个要求。他拿了一撮的那个一团的那个羊毛，对吗？他就说，神，如果你 真的是与我同在的话呢，那今晚上我要这个羊毛有露水，周围是干的。神听了他的祷告了。隔天他说，哎呀，还不够，今晚上呢，我要这个羊毛是干的，周围呢有露水。神也是听他的祷告，你看 他要控制神呢、啊，他要完全的掌握，哎，真的是神在我身边呢、啊，我才可以去了。这叫什么呢？惧怕，惧怕。所以当那个三万人，当他以为我有三万大军可以去打米甸人，你知道神告诉他什么呢？为什么那两万人要回家去呢？七章三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凡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家去。哦，原来你以为你有三万人呢，其实其中一大半是怕死的。你以为你掌握了这个局面，其实这些人在不在都没有关系的，他只会害了你而已。其实这些人跟你一样啊，基甸害怕了。我以前有一位年轻，我以前在做工的时候，有另外一位的同事，也是一个年轻人的那个时候，那这位同事他就跟大老板，还有跟另外一位同事，三个还是四个人嘛，出国去开会，去另外一个国家，就不要讲哪一个了哈、哦。那去那个跟那个国家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会议嘛。那我们这边呢，新加坡的这个代表团呢，再加上大老板三个还是四个人，坐下来，那个同事跟我说，对面的那个国家代表团十来个人，坐下来谈一件事。哇，当然这个年轻人经验不是很多嘛，他就有点慌了，说哇，对面的人好像那么多人来势汹汹啊，哦，不知道我们这一次会不会谈得很顺利。突然间谈呢，大老板呢坐在前面转过来跟这位年轻的同事这么说，我先讲英文呢，啊， Numbers are a sign of weakness， 就人多是软弱的迹象。你想想看对不对呢？其实真的，因为如果办得了事的两三个就行了，对吗？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因为个别办不了嘛，所以就要这么多人。那基甸可能就是这种心理了，他以为，哎呀，我有三万个人，总是可以把这个敌人给打败了，是不是呢？不过这是惧怕，惧怕让我们会倾全力啊，来控制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倾全力，以为能够掌握一些东西，金钱也好，跟配偶、跟孩子的关系也好，跟人的关系也好，以为我们掌握了，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稳妥、一个安全感。不过这是虚假的，这是虚浮的。那神叫基甸，也叫我们呢、啊、看得更清楚。那两万多人可以回家去，不需要的，其实是靠不住的。那如果我们是那个喜欢看银行户口得到安全感的人，对吗？那你可能以为掌握了钱之后呢有安全感，那你大概或者你可能有过这个经历，那你曾经感受到这个钱啊突然间像水这样的流掉，对吗？流掉了。那如果你点头，你有那个感受经历过呢，那感谢主，你大概是有钱的人。因为你说我没有感受过，那个我也感谢主了，神免了你这个痛苦，你是一个相当穷的人。那如果你是那种觉得我能够掌握出年长辈啊，我有儿女在我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了，那我跟你讲，如果你是长辈一定经历过。子女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不了你的忙的那种虚空，一定经历过的。那如果你是那种以为我能够操纵我的配偶、我的孩子那个心呢，那你也会经历过那个配偶完全不听你使唤的时候的那种无奈，控制不了的。所以一方面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那你不要因为惧怕，你要控制那个环境，控制那个人的心，因为第一你控制不了，第二即使你觉得你控制了，其实也靠不住了，所以何必这么做呢？ 神告诉我们有一条更美更好的道路，更美更好的道路，我们应该依靠神，应该依靠神呢。所以刚才我讲的是，我们为什么喜欢靠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环境，环境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其实那是出于惧怕，而且其实我们根本控制不了的。更美的道路是依靠神。那从七章第九节那边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七章第九节啊，神其实对基甸真的很好的，神其实在告诉基甸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神好像那个爸爸，你知道吗？如果 你有小孩子，你要教他游泳的话呢， 你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他的。首先你带这个孩子去游泳池， 你在那个浅水很浅的地方，然后你自己示范游了他还是不敢，然后呢你就给他板啊，那个浮板，然后呢你还自己在他游的时候还抱着他在水里面这样拖着他走，让他游，让他觉得有信心有把握啊。神对基甸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从第九节那边开始，神知道记得基甸的问题是什么吗？惧怕。所以神告诉基甸，你去看那个米甸人的窥探他们的营地，因为神说，神的心里面想，我真的要他听到看到那个好消息。可是在基甸他怎么看呢？那基甸他很害怕，所以神就告诉基甸，如果你怕的话，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记得吗？如果你怕的话，你看神都知道了，你怕对吗？不要紧，我还是要你去，你带着仆人去啦，不用担心，不要紧。去到那边，哇，圣经描述，哇，这个敌人布散在平原上，好像蝗虫啊，海边的沙这么多，怕得他半死。不过神就在那个时候，在米甸人的营边的一个角落，就让他听到两个米甸人做梦见的事情，记得吗？梦见还有解释，那个人都自己他的朋友都跟他解释那个梦的意思了啊，怕你基甸听不懂啊，神自己还告诉你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了啊。这就是神对于这个基甸的那种忍耐的那种宽容的那种帮助。那所以每一次弟兄姐妹，神都在帮助我们的。那我们那这个本性上呢，我们会惧怕，我们会讲哎，操纵那个环境。不过哎，每一次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哎，神的话在告诉我们哦，不要怕。神在告诉提醒我们哦，你不要再依靠那个环境，不要再依靠人，不要再依靠等等等等，让我们回想到神的话。那如果你自己想是过去就是这样，我想控制金钱人心环境，哎，控制不了，这是因为神的话温柔忍耐，一次两次不止借着讲台，你借着每次我们读圣经，神在提醒我们的有一条更美的道路，更美的道路就是依靠神。那而主耶稣自己也是讲出这样的话，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天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连他的国他都给你们了，为什么要怕呢？不要再照自己的想法。你看，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我们在操纵那个环境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发现，哎呀，行不通。不过，如果当我们乐意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来选择以单纯的信心，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那你就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那个曾经看银行账簿得到满足感的人，他现在看，他要一个眼光，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哎呀，这是神给我的恩赐恩典，那我做那个管家，我要怎么样的去用这笔钱呢？我不是把我的生命依靠放在这个数目之上，我是想神，你要我怎么样去使用这笔钱。那个过去企图贿赂操纵那个配偶那个孩子的，他今天看着那个孩子，他要想，哎，神，我过去把这个人这个关系当成一个依靠，那现在主，你要我怎么样本着你的心意来服侍他来爱他呢？不再是我的依靠，而是我服侍，而是我去爱的一个对象。那我们就发现，哎，我们的生命有转机了。 我们就脱离惧怕，我们就走上一个信心的道路。那这是第一个问题。不过你说，哎呀，坦白说啦，伟华牧师，这个信靠神、依靠神的道理很简单的吗？我们都懂的，不过实际做出来很难，很难去落实它，对吗？那为什么这么难呢？这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更深一层的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却不能够信靠神，我们选择靠自己呢？因为第二个问题，更难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是为自己还是为神？我是为自己还是为神而活？在第八章那边，当这个基甸他要来到约旦河的边缘，当他要过河的时候，神进一步的来揭露基甸的心到底是一个为自己还是一个为神而活的人。你们有听过这个一个英国作家叫史蒂文森写的这个杰吉尔和海德先生的书吗？ Dr. Jekyll and Mr. Hyde， 那相当著名的一部小说。那故事里面基本上是说，这个杰吉尔先生呢，他是一个医生来的，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外表上，可是他心里面隐藏这个恶，一个想犯罪的恶。哎呀，不过当时在18世纪、19世纪初的英国嘛，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可以做那些坏事呢？所以他就研制了一个药，吃了之后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是海德先生呢。所以他想行恶的时候呢，吃那个药，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做完坏事之后，又变回那个好的杰基尔先生，那就两全其美了嘛。不过问题是，他发现后来啊，他不由自主的从他的好好先生变到那个海德先生了，不由自主，不再被他的药物所控制，不能够随心所欲，而是被他的恶。当然你知道这是一个比方啦，被他心里面的恶占据了，在他不愿意的时候呢，流露出来。所以有时候像天使一样可爱跟人友好的杰基尔先生，突然之间转身过来变成了一个像魔鬼一样邪恶丑陋被欲望所占据的一个海德先生。最后人家发现他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个穿着杰基尔先生的衣服的海德先生自杀了。那基甸在第七章在打完胜仗，其实记得吗？那300个人呢、他们就打了，就把米甸人击败了，甚至把米甸两个首领也抓了，号召以法连人来跟他们一起把米甸人的两个首领杀死了。不过呢这些以法连人呢，这些是找麻烦的人。以法连人是好为首的，他们邀功嘛，他们就生气，为什么基甸你去打这个米甸人没有先叫我们然后这个基甸这个时候呢，就体现出箴言的智慧了，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他就告诉这些以法连人，哎呀，你不懂吗？你们已经把这个米甸人的两个首领给杀死了，谁的功劳还能比你们大呢？这样就挽回了这个以法连人的这个气挽回了跟他们的关系。那可是这是还没有过河之前过了河之后，8章4节那边开始，那过了河之后就变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说法了因为我自己也出过国，我就有这样说 不是针对人呢。有人说出国之后会变样有人出国之后变样。那这个基甸也算是出国了，过河嘛，过到约旦河东去，他就立刻变样了，变成了海德先生那因为当这个基甸他决定要不要过河去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个选择，因为他为神的缘故已经把米甸人赶出去了。当他决定是不是要过河继续去追杀他们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个决定他是要为自己还是要为神而做。那我们就看到一个凭血气为自己而活的人有两个标志， 有两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在八章四节那边开始呢，这是一个任凭自己不顾他人的一种生活，任凭自己不顾他人的一种生活。那三百个忠心耿耿跟随着基甸的人，其实他们很累了，打了一场很难的仗。可是八章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呢，基甸管不了那么多了，乘胜追击，所以那些三百个人虽然是疲乏，还是追赶，还是追赶，追赶什么呢？那个卖关子，待会儿才讲为什么要一直追赶呢？不过基甸呢，就在这个时候过了约旦河东之后呢，叫那些苏格，一个叫苏格的地方，叫那些长老来协助他，来抓那两个米甸人的王，就是西巴跟撒木拿。那我们就觉得，哎，这个苏格的人长老好像不大配合，哎呀，帮助这个士师来追杀敌人有什么坏呢？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呢？有点不合作。不过其实我们如果再进一步想，换位思想啊，想象你是苏格人，这个基甸这一趟跑过来了，对吧？然后假设他抓不到那两个米甸王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啊？谁先遭殃啊？约旦河东的人，就是我们啊，住在约旦河。你基甸这次完了，你就回家去了，到约旦河西去了。那米甸人回来报复的时候，先打谁啊？打我们啊！所以苏格人不愿意配合。那第八节那边那个皮努伊勒城的人呢，也不愿意帮助米甸，帮助基甸。那他们的顾虑呢，我想河东的这些百姓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是基甸的反应。基甸的反应，基甸说，当我打赢回来的时候呢，我要用经济来打你们这些苏格的长老，我要拆毁那个比努伊勒城的楼。后来果然抓到了那个米甸人的那两个王，13到17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果然去报复了，他果然去不只是打那些苏格的长老，他还把比努伊勒城里面的以色列人杀死。这是在士师记里面第一次士师打自己人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不过我们以后再来讲。那不过我们到了18节就明白，哦，原来这个基甸一直追赶，追赶到河东，还在追赶基甸人、米甸人的目的是什么呢？18节，原来他是为了报复那两个王杀他弟兄的仇，原来他是为了报仇而来的。而苏哥跟比努伊勒城的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帮他而遭殃了，没有帮他报仇，导致自己杀身之祸啊。如果你有碰过一些青少年呢，他们真的迷上那个手机的时候啊，真的很迷的时候，如果你做父母啊，你尝试把那个手机突然间拿掉，不给他的话呢，有些青少年的反应你是很难想象的，他会变成疯了一样，他会骂你，他会咒骂那个父母，快点还给我，现在，很难想象的。不过基甸就是这样啊，他的那个报复呢，是跟对方的恶是不成对比的，他那个反应就是一个我们刚才在加拉太书5章所读的一个顺着情欲生活的人呢，让苦毒，让各样的邪恶充满他，在任何有机会报复的时候啊，他就会做了。那我们自己可不可能也是这样呢？有一样东西，如果我没有，如果我突然间失去的话呢，我会很生气的，我会埋怨神，我甚至咒骂人。我是一个顺着肉体生活的人呢。当我想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可以来敬拜，可是我们在周间的生活很多时候任凭自己的情欲。那这不一定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不是每个人都会咒骂人的，那不过我们表现的方式。那我知道有一些我们 一些病痛中我们去关心的人呢，那他会自哀自怜，他会很生气，为什么没有人来关心我，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没有来看我，活在那种自怜的状态啊。这个是任凭自己，任凭自己。反过来呢，有一些人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在病痛当中，我们去探访他，在慰问其他在病痛当中的人呢。哦，这个就是不为自己而活了。哦，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 有一些青少年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父母亲不了解他们，他们很多的苦读，很多的怨恨。那不过要问的是，他们了解他们的父母亲吗？他们有尝试明白他们父母亲的那种 苦衷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放纵我们自己，我们为自己而活，其实所以我们有那种情绪，有那种反应，好像积淀这个样子。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志，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另外一个标志呢，是高举自己操纵神呢。从二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这个高举自己的一个样子。当基甸把那两个米甸王杀死之后呢，哇，他的在以色列人眼中的那个威严地位呢，达到巅峰的状态了。他们怎么对他说呢？他们说：“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吧。”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翻译：“你和你的儿孙统治我们吧。”这是在做什么啊？这是在把一个王朝给基甸跟他的后代啊，让他们世世代代来统治他们。哇，让他们世代家族做王啊。我们看二十三节，我们有点松了一口气，对吗？哇，多么虔诚敬虔的话。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哇，感谢主，这个基甸还有点原则。然后下一句，可是你们有没有金子？有啊，来来来，一块八布，一块布，来来来，1700舍特勒的金子，大概是有多重？大概20公斤，哇，20公斤啊，好重啊！做了一件以弗德，那个以弗德是什么呢？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嘛，可是这一次是金做的。设了这个，为什么要做一个以弗德，不要做别的东西呢？哦，你就明白，因为是祭司的服饰，穿的衣服，表明寻求神的方法。这个寻求神的方法，放在我老家，俄弗拉，这是基甸的老家。那基甸的老家之前，上次第六章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就是那个巴利柱像的地方啊，基甸把巴利的柱像砍下了，废了巴利的祭坛，现在呢，搬进了一个金的以弗德，来取代了那个巴利的柱像，取代了巴利的柱像，这是一个讽刺啊。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这个基甸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就说我不要做王啊，不过有金子来，我来做一个以弗德放在我家呢？你知道什么叫垂帘听政对吗？前面那个小家伙嘛，他做皇帝那无所谓，就让他做了，是吧？真正说话的是后面那个帘子后面的人嘛。所以基甸明白那个道理的，他自己做在他的那个时候他做不了王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服他的。不过他可以做另外一件事，他可以操纵神啊，他可以操纵以色列人寻求神的那个方式。你可以想象吗？全国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来求问神，到我家来，因为以弗德在我家。他就是操纵了所有以色列人寻求神的方式了。而且事实上这个更稳固啊，因为在他家嘛，就是世世代代，不止他这一代啊，以后的人呢，都要靠他的孩子子孙才能够来求问神，多么好呢？再加上事实上当他以为他这么做大家认不出他的时候啊，最大的讽刺还在下面呢。我们没有办法读那个经文。后来还有一个妾，他的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 我父亲是王。你自己不是王，不过你的儿子名叫我父亲是王。到底谁是王就很清楚了。加上很多的妻子，70个儿子，哇，除了王之外，谁能够有这么多个，对吧？后代呢？事实上，谁是王呢？其实很清楚的。我们也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口口声声啊，神管理我们，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好像基甸嘛，我不做你的主，唯有耶和华来管理你们。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嘛，我们是讲，不过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欲望啊，所想的，我们是为自己，还是我们是真的是愿意 为神而活呢？那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你就发现我们不可能信靠神，我们会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为自己而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选择，我们不是高举自己，我们是高举神的话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为神而活的心态。那下次我们要吵架的时候啊，我心想，我的这个吵架，我是为了我自己而说这句话呢？如果是，那就不说了。我是为了这个吵架冲突当中呢，我想我怎么样让神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想我怎么样来为神做见证。很多时候你就选择不说刚才你要说的那句话了。那这就是高举神，不高举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很多时候当我们想，或者在家里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为了神来给我这个益处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担心，你就要想，我是不是借着祷告来操纵神。或者你在祷告当中，你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通过面对的这个难题，眼前的这个问题来荣耀你啊，那你就在高举神，不是在操纵神。神自己知道我们的心啊。不过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生活表现、说的话、我们的祷告来看得出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曾经高举自己、为自己而活的话呢，我们会可以回到神面前。因为基甸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心的战场就是这样复杂了。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过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小问题，你说伟华牧师，你把基甸抹得那么黑啊，希伯来书说他是信心的见证人之一，你知道吗？那他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可能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了。怎么说呢？你知道吗？当基甸他开始本着虽然惧怕，后来信靠神的这个意念，对吗？率领那300人去攻打这个米甸人的时候，那神那个时候就纪念他了，记录他，对吧？这个是一个凭着信心来回应神的人。那当然后来他有失败了，他有软弱了，那可能就是像我们一样啊，我们凭着起初的信心信靠了主，可是在信仰的道路上怎么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为着自己而活啦，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啦，都有的。那不过感谢主，主纪念基甸起初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说，主，求你帮助我，可能我过去信靠你了，可是我现在偏离你了，求你纪念我，帮助我，让我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那主愿意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靠神；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我们就能够再次体会到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的话语里面不只是警告指教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也有福音的恩典。主，我们看到虽然基甸他的下半场似乎是一个为自己、任凭自己、高举自己的生活，不过你仍然纪念他。主，因为你是大师慈爱的主，当你拯救、当你拣选拯救我们的时候，主，你纪念我们到底。就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当我们偏离选择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再次牵引我们回到一个跟随你的道路上，使到你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耶稣基督赦罪的大能、拯救人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求，